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老薛看球。
那我们这期节目来聊一聊这个转会的事情。刚刚过去的这个冬天又发生了很多令人非常震惊的交易，
但是这些交易和以往不同啊，以前的交易都是在欧洲，这一期的交易全部是在中国。
那整体联赛的总的花费是哪个联赛最高的？
放在以前的话，不管是夏窗还是冬窗，那么肯定是英超毫无疑问的。但是今年冬天改了啊，花费最多的英超还是比较靠前，是第二名，但是第一名是被我们中超联赛所夺得。
其实应该是中超加上中甲
啊，对，我们不能忽略中甲一个超级土豪群体的存在。对，
这个当年有意甲七姐妹，现在有中超七土豪
啊，对，而且土豪让人感到有点发指，是吧？
那么首先要讲了一个就是新贵土豪，这个江苏苏宁。
苏宁是让人土豪的有点可怕。之前恒大一直是媒体在开玩笑说，恒大一直憋着放大招，要放王炸，最后炸了一个马丁尼斯出来。然后后面有网友跟帖开玩笑说，如果恒大那算王炸，那么苏宁这简直是在丢原子弹。
我们来看看苏宁买了哪些人呢？
苏宁首先是在内援上花了5000万引进了非国门顾超，这是一个在中超算顶级，但是并没有入选过中国国家队的这样的一个门将，达到了5000万身价，这个是比较让人感到已经很震惊了。然后更震惊的是在后面，先是以2800万签下了切尔西的以前的绝对主力纳米雷斯，接着又是以让人啧舌感到发指的5000万欧元的身价买来了特谢拉。要知道特谢拉可是
利物浦抢了半天抢不动，
对，利物浦一个冬天都没买下来的球员，最后苏宁是以这样的一个让人非常可怕的数字拿下来。
然后苏宁最后还补了一刀，买了一个弱，
对，就是这名弱可能大家一下没想起来，那么我提醒一下，就是当年是一大一二人在08年奥运会是打过，然后去了曼城没打出来，但是回到巴西联赛又是苦苦耕耘，最后是参加了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要知道啊，能够入选巴西国家队作为中锋打世界杯非常难得，虽然这几年巴西中锋人才很凋敝很严重。
为什么苏宁会突然在这个冬天这么疯狂？
因为目前中超有一个趋势，就是由国企控股来玩足球，变成由私企来控股玩足球。很典型就是恒大，他这样的一个私企进入了中超，把那些国企打得简直是无地自容。那么现在我们发现国企可能它在运作中超上有很多的一些不方便地方，毕竟国企它花钱是要担着社会责任的，所以它用资金方面很多都已经是不太跟得上恒大这种节奏了。那么目前就有很多的一些民企啊、私企以苏宁啊和乐视为代表杀了进来。那么苏宁它可能肯定是想复制恒大这样的一种成功，包括像中甲的权健，他们也是想复制恒大的这种成功，从而给自己品牌带来这种非常大的广告效应。
我们看看，其实江苏本来这个，他原来的阵容也就有很多这个国家队的国脚。
因为江苏春天，他的老江苏春天，他的国脚的数量其实是仅次于恒大。那么一直就吐槽，就是江苏春天，一个门将不行，外援不行，主教练高洪波相对于那些外教也是不太行。那目前这三个方向都已经有很大改进了。
苏宁原来的这个门将是张思鹏的。
对，当时我也是很不理解，为什么高洪波要把国安的三号门将张思鹏买到江苏来打首发门将，当时让我很不理解。然后江苏球迷也感到非常的不理解，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看到，张思鹏整个赛季发挥非常的不好，然后最后中途高洪波也是罪责之一吧，最后高洪波最后就被球迷轰下台了。
然后他买来了这个新援顾超，
我觉得顾超这名球员能力肯定是有，在中超他作为老东亚徐根宝那一代和袁金云一起成长的门将，能力是肯定是有的，在杭州这几年表现也不差，他到了苏宁的话确实会给苏宁这种门将的水平提升一个档次，肯定是比张思鹏要靠谱很多。
然后现在这个苏宁引进的这三个人分别可以算作是切尔西名宿、曼城名宿，还有一个传利物浦名宿的，
当然是特谢拉是，克洛普非常喜欢这样一名球员， 也是被认为是冬天救利物浦的一个救火队员，但最后还是被江苏苏宁以这样的一个天价的合同给硬绑了过来。
除了这个三个巴西人之外，还买了一个亚洲的后防的万金油，曾经在亚洲杯上决赛上获得过最佳球员的叫做塞恩斯伯尼。
对，这名球员也是作为亚外，当中场球员都选在中后卫上面，亚外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好的外援都要放在前场嘛。那么亚外这个中后卫选择塞恩斯伯尼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
然后你觉得苏宁这套买人之后他阵容还有什么缺陷？
我觉得苏宁这个缺陷其实和上港是非常像，就是主力阵容都非常强大，但是替补席上这个球员的差距和主力阵容差别是相对比较大的。一旦主力阵容出现什么伤病问题啊，就不太好弄。尤其是苏宁和上港本赛季他都是要双线作战的，很球员是肯定要轮换，这个时候板凳上的这种短板可能就会暴露出来。
不过他们也没有什么办法，首先中超这边转会内援限制名额是5个，对吧？
对，然后就是现在中超都知道中国户口本这些球员好球员太少，
好球员不放了，你买不到那些合适
的。对，有好球员的话他们也不会轻易放，比如说恒大有像于汉超这样一些比较好的球员打替补，他们也不愿意放，因为他很清楚这些球员一旦到了其他球队就会成为大敌。
除此之外，苏宁还有个问题，就是他买了半天没有买任何一个组织核心。
对，他的中场组织核心新赛季很可能还是无锡来担当，因为不管是拉米雷斯是后腰，然后特谢拉是边锋，若是中锋，中场还是缺少一个组织型的后腰和组织型的前腰，中场组织核心。而相比来说，为什么像上港上个赛季就能够最后打到亚军，表现特别好？因为他们是花重金引进的孔卡在中国的这个联赛上，他中场这种组织能力是毫无疑问，在恒大已经证明过这一点。
那我们可以回头来看看上港在这个冬天他的引援情况是怎么样呢？
上港本赛季的冬天引援是有点什么雷声大雨点小，对吧？因为我们知道上港他的雄心非常大，上个赛季是2分之差拿到了第二，那么冬天的话上港是想买一些比较好的球员，然后就出现了经常看到一些新闻说欧洲某豪门的球员被上港盯上了，上港要想买某某某球员，但是最后我们发现是一个没有买过来，对吧？
那么有了上港这个存在，曼联球迷终于松了一口气，对吧？
对，
上港成为了世界第一抬价队。
对，是在这个冬天承包了曼联的绝大多数抬价任务。
但是他最后还是买了一个埃尔克森嘛，
因为上港就发现他包括之前很可能是联系过范佩西，因为之前买卡卡呀，那些确实是传言，但是关于范佩西这样的一个传闻，他上港的总经理是一直没有辟谣过，很可能确实是接受过，但最后没有买来，包括亨特拉尔可能都是谈了没谈下来，最后上港可能就是在欧洲绕了一圈发现心仪的球员都买不来，他们或者俱乐部不放，毕竟冬天的话俱乐部是不敢把一些好球员都放过来的，所以最后还是买了埃尔克森。因为埃尔克森恒大上赛季的话发现埃尔克森他的伤病比较多，状态也有点下降，但埃尔克森他确实在中超证明过自己，
亚冠上也证明过自己。
对，所以这个时候上港发现既然我们买不来那些好的欧洲的前锋，那我们就买埃尔克森比较保险一点。
上港这种只引一个人的这种情况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我觉得问题就和苏宁一样嘛，他们就是买的这些球员没有对他的板凳产生比较大的提升，而且还有一个更要命的问题，就是达维的离开可能会对上港造成很大影响。因为现在我们知道嘛，现在足坛其实中场都实际上有两个组织性球员，一个是后场出球，一个前场出球。那比较典型的以前巴萨就是哈维加涅涅斯塔，包括皇马的以前的阿隆索加厄齐尔。那么上港上赛季其实也是的，达维和孔卡就是一个负责后场出球，一个负责前场出球。那么达维走了之后，他并没有补入相应的后腰球员，而是选择让于海去代打这么一个位置。那么于海作为边锋出身，他的后场出球能力相对是比较有限，那么现在就很可能就会出现孔卡频繁后撤拿球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也是上港现在的一大隐忧吧，我觉得。
我们讲到埃尔克森，显然要提一提恒大。
恒大毫无疑问作为过去5年中国足球的毫无疑问的巨无霸，这个夏天他们的引援也是备受关注。那么其实今年夏天恒大所买的最大的一个牌的球员就是马丁内斯，但他这名球员引进其实在业界是引起了很大争议啊。一方面是他的年龄和他的身价相对来说让人比较诟病。马丁内斯他的转会费最后是炒了多少钱你还记得吗？
那转会费是达到了4200万欧元。
但他半年前转会至马德里竞技的时候只有3500万，
而且他的状态踢的实际场只进了两个球。
对，他们是作为曼朱基奇的备胎引进，但是这半年表现非常非常大的失望。然后有人开玩笑是马竞在后悔怎么把这么一个废柴给处理掉，这个恒大反而高价来把它给收买过来。
更重要是他半年过后年龄还大了一岁，
对，已经到30岁了。30岁的话作为一个中锋来说已经是职业生涯已经相对要可能开始走下坡路的这样的一个年龄。
我觉得这个很有可能跟经纪人门德斯有关系。
这个关系怎么说呢，不可能没有，但也不会太大。因为以恒大这样的一个非常精明中国足球业界的这个榜样来说，应该不会被经纪人牵着鼻子走。但是门德斯既然已经高调的宣布进入中国足球市场，那么他下来和中国足球做生意肯定不会少。这个时候恒大如果和门德斯建立良好这样的一种买卖学员的关系的话，对恒大未来发展确实是有好处的。
门德斯靠谱吗？我一直觉得门德斯很不靠谱。
以前在业内名声是很好，那么这几年是名声在走下坡路。比最典型的就是法尔考是先甩给曼联再甩给切尔西，切尔西是明显切尔西不想要，硬是通过穆里尼奥给甩给他。所以门德斯他现在这样的一个名声是逐渐被人诟病。但是不得否认，就是门德斯他手下掌握这些优秀的球员，就优秀的球员数量还是很多的。
除此之外，恒大还引了两个年轻的小孩，一个是中国 U23 的中场李元一，还有一个叫徐昕，是在马竞踢球的。
那么这两名球员其实也是符合恒大一贯的这种战略，就是堆积国脚。那么目前我们发现，就是中国国家队的这些球员，不过比如说最典型的江苏舜天，现在改成苏宁，他的国脚很多，但他们打死不放，或者一放下人行给你一报个8000万这样的一个身价，你也不敢买。那么现在国家队买不动的话，那么他们就恒大就开始往年轻的国青队、国奥队开始发展。那么徐昕和李元一作为目前中国国奥队的一些比较重要的成员，恒大也是开始了新一期对于未来这种投资。那么我这里想多说两句关于徐昕。徐昕他是在马竞踢球，一直被人们所关注。那么去年夏天马竞来上海比赛，也是把徐昕给带了过来。但是必须承认，就是徐昕已经22岁这样的一个年龄，还是在马竞 B 队没法打上主力的话，那么他确实在欧洲五大联赛也是没什么很明显的前途。
我觉得恒大买来可能因为他是打替补的，
对，就是短期内不可能成为主力。尤其的话在后腰位置上，虽然说郑智年龄比较大，但还是有黄博文啊，有廖立生啊，徐昕短期内还是很难发挥作用。所以恒大他的这一招看似很不让人理解，但其实很高，就是着眼于未来。因为知道吗，中国目前好球员非常少，那么现在目前国家队球员买不到，那我只有去堆积未来，我在未来上取得先机。
那你觉得恒大这个引援阵容有什么缺陷？我怎么好像没看出来有什么缺陷？
恒大他作为中国目前足球界的一个榜样，他的引援都是很有针对性。但是马丁内斯他这样的一个赌注确实下有点大，这么高的一个身价，而且状态也不是特别好，买来如果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这肯定是信实的。如果发挥不了那么大的作用的话，格拉特能否摆脱伤病困扰，或者说阿兰在久伤出愈之后能不能延续之前在欧洲的这种状态，确实都很难说。所以马丁内斯是恒大一个非常大的赌博。
然后我们来说说这个恒大的老冤家北京国安。
北京国安这个冬天的买人可以是这几年最让北京国安球迷高兴的一届了啊。因为北京国安之前老是被人诟病说北京有三难，哪三难？上班走二环，小孩幼儿园，国安买外援，对吧？总是被人吐槽说国安买外援非常的不给力。那么这个冬天在乐视强力介入国安之后，我们发现国安的动作变得非常的迅速，也非常的精准，非常的给力。其实买来了8甲 MVP奥古斯托这名球员你有什么了解？
这个人其实以前是在德甲要人嘛，勒库森那边特别厉害吧。
对，然后是在勒库森一直是表现不够好，然后回到了克林迪安，终于是找到了状态，毕竟在上个赛季成为了8甲的 MVP， 就是当年空卡也获得过的这样的荣誉。
除此之外还买了另外一名巴西国脚拉尔夫。
拉尔夫也是现役的巴西国脚，实力肯定是没得说了。那么除此之外，也就是在我们这期节目刚刚录制的时候，有确切消息说国安已经买来了土耳其的主力国脚伊尔马兹。 这是一名非常强力的中锋，相信他的到来会很好的填补德阳离开这样的一个空白。
那么国安这个阵容又有什么缺陷呢？
北京国安这样的一个阵容也是非常明显，国安被人诟病最多是什么？后防线老化。但是这个冬天我们看国安后防线有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动作？
没有任何动作。
对，然后周挺又老了一岁，徐云龙又老了一岁，你指望这两个已经老成精的球员一个赛季在持续状态非常好，这个显然是不太现实的。
既然提到国安，就不得不提到中国金库德比的另外一个对手，这个上海申花。
上海申花现在确切其实全称就是叫做上海绿地申花嘛，毕竟随着绿地的强势介入，申花在引援方面就有了很非常充足的这种资金。但申花今年冬天变化也是非常大，先是把主教练换掉了，换成了被在中国名声非常好的曼萨诺，除此之外还引进了国际米兰著名球星挂林。挂林这名球员巅峰时期状态确实是毋庸置疑的，然后像曼联啊这些豪门确实都打过他的主意。
不过我过去是传言的主意。
但是挂林很搞笑，就是刚来到上海就差点走丢，我这个都是我们八卦的一些笑话而已。
然后申花这边卡希尔是确定最近要离队了。
申花是在近几日去韩国拉练，卡希尔并没有登上前往韩国的飞机。
卡希尔是不是因为觉得上海这个物价太贵了？
这个看着他当年卡希尔确实吐槽过说上海物价太贵，星巴克一杯要30多块钱，伦敦只要3英镑。我这个开玩笑，因为申花他这段时间也是频繁爆出与世界著名前锋的一些绯闻，刚比如说之前拉维奇算是被截胡了，最近也是有确切消息来自于美国职业大联盟的前国际米兰巨星马丁斯要登陆上海申花。当然这个巨星要打上双引号，当初国际米兰希望马丁斯和阿德里亚诺成为未来十年的主力中锋，但是结果大家也都看到了。
用这个马丁内斯来顶替卡希尔貌似在申花球迷内部产生了这个很大的影响。
毕竟卡希尔在申花球迷中是有非常高的人气的，不光是他球场这种拼劲，还是他这么老的一个年龄仍然能够在中国有这么好的表现，非常的敬业，都说他是中国球员学习的这样的一个榜样。那么卡希尔的离队对于申花球迷也是感到非常的不舍，但是对于马丁斯来说，马丁斯在美国大联盟的话他这个数据其实也不是特别差，对吧？卡希尔来申花之前前一个赛季在 MLS 也进了几个球，但马丁斯本赛季的状态确实比卡希尔来申花之前要多很多。当然这样的一个结果让大家很感到不爽一点，就是之前说申花传过像拉维奇亚这种级别的球员，现在来一个马丁斯从美国这样的养老联赛来的话，确实对申花球迷这种心理落差是比较大。除此之外申花还买入了王林、毕金浩和秦升。那么毕金浩到来我觉得对申花整个后防的改善是非常有用，因为申花的这种后防一直被人吐槽，不光是李建斌还是之前的苏祖啊，能力都是说达不到球迷这种期待这样的一个高度。那么毕金浩作为目前国足的一名当红炸子鸡，他的到来确实是给申花后防能力尤其是防控能力带来很大的保障。那么秦升作为中场这个铁闸也可以很好的给瓜林和莫里诺啊他们做好后防工作。
我们看看申花的这个阵容的问题，好像还是老生常谈的，没有边路球员，对吧？
也不是没有边路球员，是曹云定啊还是吕征啊这些球员距离中超顶级还是有一点距离的。
讲到申花就不得不提提这个一直被申花截胡的这个河北华夏幸福，对吧？
华夏今年的手笔是非常大，一口气把上赛季的五官员全部换掉了，然后是引进了居吕姆、卡库塔、姆比亚、热尔维尼奥等球员。
你是不是还弄了一个最大牌的纳维奇？
纳维奇至今是没有官方，从我们节目发布的时候是没官方，但是这个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如果不出太大意外，纳维奇已将成为新赛季中超的一个大牌外援。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华夏为了能够在新赛季的中超有所作为，这个引援力度真的是非常大，而且是屡次从申花那里截胡。
那么这样很多人感到非常不爽，说尤其申花球迷说为什么你是华夏怎么从申花手上抢人。不过这个大家也是可以理解，站在华夏的角度上，因为冬天其实可以供大家买的一些球员就那么多，毕竟像亚特这种球员中超很多球员都盯着，但是人家冬天不可能走大家都懂。 冬天真正可以敲得动的顶级球员就那么多。那么这些球员的话，大家肯定是拼了命要抢。那么华夏为了抢到这些球员，那么多开点价也是可以的。那么对于他这种价位是不是有些高的离谱，那这个由时间来讨论嘛。目前我们是不太好过多的说一些东西。
我们讲了这些新进的贵族之外，我们是不是把一个老牌贵族给忘了，山东鲁能。
那么鲁能这个冬天是花重金引进了，也是现役的巴西国脚吉尔。那么吉尔的这种作用在第一场亚冠和第二场亚冠已经非常明显，尤其是第二场亚冠，他的到来确实对一支备受诟病的很那个鲁能后防是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啊。现在还有另外一个很特殊的情况，就是天津权健在中甲也是一个土豪，也开始兴风作浪了。
他们这个赛季是先买进了法比亚诺，也是昔日巴西国家队的当打中锋，然后又是花天价买来了格瓦尼奥，也是一名巴西联赛的著名要人，身价是达到了3000万欧元。然后又是把昔日巴西国家队的主教练卢森伯格，他也在皇马当过主教练，把他给买了过来。像然后又是花以7000万这样一个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价格买了张璐。对，请问你知道为什么张璐身价这么高吗？
我就是因为他天津人啊。
有这个原因，因为毕竟天津权健他们想要打造本土的一些文化，所以张璐作为一名相对也是比较出色的中超的这样的一名门将，曾经入选过中国国家队，没有上过场，但是他是天津的这样的一个户口本，所以也被权健以这样的一个天价所引进。
其实我们看一看中超这些引援，我们发现除了引户口本之外，绝大多数都是从巴西那边挖人。
因为巴西
不光是教练还有球员。
对，因为巴西他们我们都知道巴西这几年他的经济形势不是太好，那么他们球员的薪水相对就比较低，这个时候的话你中超用巴西媒体的话就是你开着一个大卡车后面装着全是钞票，你过去去买人，他们那些球员和球队是顶不住这样的一个诱惑的。
所以买了这么多好球员啊，所谓的好球员包括中超跟中甲，有很多球迷说现在中超跟中甲实际上是一种虚假繁荣，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我觉得确实有一定，就是中超现在他的确实球员尤其户口本的身价很高，有点高到离谱，
就很像英超的现在情况。
对，但是我觉得这样中超这个户口本溢价你不能拿国际市场的价格来衡量，因为如果假如说中国也放开他不限定每个队多少外援的话，那么我想中国的球员身价确实也会低到国际市场这种价格。一个比较明显就是如果中超不给上外援的话，那么中超的档次肯定是要下最少3个档次，这个毫无疑问。那么这些高水平的外援来的话，对于本国联赛球员有一定的带动作用，至少可以使中超整个的水平上升。中超水平上升了之后，有更多人来关注中超，
至少球市会繁荣。
对，球市繁荣，更多人来关心我们的中国足球，对于中国足球的发展还是有很大好处的。那么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比如典型像恒大的郜林和郑龙，他们长期和这些高水平的外援在一起配合的话，他们本身的脚下技术有很大长进。然后前段时间上港队的蔡慧康接受采访也说，孔卡到来确实让他们球队的一些中场球员获益不少，从孔卡身上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我觉得这一些都是高水平外援所带来的一些积极的东西，我们不能够一棒子打死。
总而言之，我们花这么多钱买外援实际上是一件正确的事情的，但是你不能把钱全部花在这个上面。
我们也要切实的去做一些青训的球员。中国为什么现在户口本溢价这么严重，还不是你中国现在好球员少？我们要把引外援这些钱哪一部分出来去扎扎实的投到青训工作中。
其实我们的目的都是希望中国足球未来越来越好的，
对吗？希望这些高水平的外援等来到之后能够进一步提升中超这样的整体的水平，技战术水平，也希望各支球队能够与此同时加大对于青训的这样的一个建设的力度，这样可以让中国足球越来越好。
OK， 咱们这次节目到这里也差不多，
那么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对我们节目予以支持，大家可以在苹果 Podcast 以及荔枝 FM 上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希望大家能够在上面给予我们5星好评，对于我们节目的发展会非常有好处。
谢谢大家，谢谢，
谢谢。